嘅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健，而家是4月6日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白宫发表声明说，美中贸易谈判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蓬佩奥说，中国知识产权盗窃行为阻碍了美中贸易谈判。他亦都警告北约，同中国交往存在着安全风险。此外，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吉尔吉斯等中亚国家对中国的担心由来已久。他解释说，
то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больших по численности насел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 таких как Киргизия,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Казахстан,
好似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甚至系哈萨克斯坦呢啲中亚民族嘅人口数量都非常细，呢啲国家社会好自然地会将中国睇成系一个威胁嘅来源，呢一种恐惧心理长期存在，一直都冇消失过，偶然间就能够表现出嚟。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中第九轮贸易谈判星期五结束，双方都表示取得进展，但是仍然尚未达成最后的协议。白宫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谈判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白宫的声明说，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欢迎中国副总理刘鹤和中国代表团在2019年4月3日到5日和美国举行磋商。这次磋商的内容包括了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非关税壁垒、农业、服务业、采购和贯彻执行。美国和中国都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并在众多关键议题上取得进展，但仍然有重要工作。双方谈判负责人、副部长和代表团成员将会进行持续接触，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尽管和中国的谈判进展顺利，但他不会预测能否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发表上述讲话，较早前华盛顿举行了一轮紧张的贸易谈判，就剩余问题达成协议，从而结束这场持续几个月咁耐的贸易战。这场贸易战已经扰乱了全球市场。被问及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时，特朗普总统表示，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是一个巨大成功，我们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关系，我们会看到谈判结果，但我不想预测能否达成协议，但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们确实就对美国来讲最困难的两个问题进行了谈判，而且谈得很成功。总统还说，中国也都明白到，你知道中国已经利用了我们国家30年，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做了，我不会允许。经济数据和美中贸易谈判的积极进行继续推高了美国股市。星期五，美国劳工部的报告称，美国经济在3月份增加了196000个非农业职位，高过华尔街经济学家的175000个的预测。劳工部的官方失业率仍然稳定在 3.8%， 和2月份相约。这个好消息鼓舞了投资者。股市在星期五开始就升高了100多点，但到中段未能够保持住这个趋势。这个星期最后一个交易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40点，升幅为0.15%，收市报264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3点，升幅为0.46%，收市报2893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表示，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对美中贸易谈判构成挑战，美国方面正在努力建立执行的机制。蓬佩奥在接受 CBS 采访时表示，最近一名携带电脑病毒的中国女子进入海湖庄园造成安全隐患，这件事话给美国人听中国构成的威胁，以及他们在美国国内所做的事不单止针对政府官员，而且范围更加广泛。蓬佩奥说，美中贸易谈判正在讨论这个威胁，他说盗窃知识产权对中国来讲是一项高达几千亿美元的大生意，并强调特朗普政府决心反击。 美中这个星期正在华盛顿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表示，他认为有非常好的机会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这个是两国长达几个月的争端可能结束的最新迹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对到访的北约成员国外交部长表示，由29个成员国所组成的北约组织必须改变其应对俄罗斯侵略和中国战略竞争等发展中威胁的方式。蓬佩奥提醒说，如果北约成员国的网络中存在着中国网络供应商的运作系统，美国就可能没有办法以相同的方式去分享资讯。北约成立70年来都一直是重点应对来自苏联和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但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说，北约正面临来自中国的新威胁。他说美国能用更好的产品和更好的想法来到展开公平商业竞争，但和中国以及中国的公司却没办法展开公平竞争。他说从事具有国家安全风险的商业交往就是完全不同的竞争。一个国家向你提供的产品如果远远低过市场价格，你就会问这个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个实体开出的协议条件是如此丰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了美国边境巡逻队的加勒西哥站，这里是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过境点。特朗普是一个满布边境巡逻人员、国会议员及其政府成员的房间里面，称赞通过该地区的边界墙阻挡非法移民工作的进展。特朗普讲到美国的移民体制时话，这个体制已经满了，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好抱歉，我们不能够接纳你，我们着眼于此，并非常非常强烈地看待这个问题。总统话，大众希望以两个原因之一进入美国，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国家做得那么好，另一个原因不过是一个骗局，大家都想入来，但他们不应该入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扩充紧佢喺吉尔吉斯坦嘅军事基地。俄罗斯扩充佢喺吉尔吉斯嘅军事基地。俄罗斯传媒认为，莫斯科喺当地嘅军事存在系为咗针对中国。俄罗斯亦都将会加入新疆、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三国铁路项目，咁样能够平衡中国嘅影响力。喺普京嘅总统最近访问中，吉尔吉斯领导层强调将会继续推行亲俄罗斯嘅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28日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了国事访问。俄罗斯在当地的军事基地和驻军是这一次两国领导人讨论的关键议题。俄罗斯目前在吉尔吉斯坦租任位于首都比什海克郊外的康特空军基地，以及邻近中国新疆的伊塞克湖海军基地。双方这一次决定扩大这两个基地的规模，两国特别针对康特空军基地签署了新的协议。俄罗斯将提高康特空军基地的租任费用，同时将基地面积扩大60公顷。亲官方的俄罗斯大报、消息报等媒体报道说，康特空军基地的地理位置因为靠近中国，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应对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局势外，康特空军基地的另一项任务就是对付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据报道，康特空军基地的驻军规模未来亦将扩大，包括进驻更先进的战机。康特空军基地苏联时代多用来培训战机飞行员。俄罗斯目前正加强和加固那里的起飞降落跑道，更新改造地面导航和其他基础设施，以便能够接待可携带核武器的图-95以及图-160战略轰炸机。军方的红星电视台报道，早在2017年，一批米格 31BM 型战机曾经从乌拉尔地区经过长途飞行，在康特空军基地降落。升级版的米格 31BM 可携带巡航和弹道导弹，以及匕首式高超音速导弹。这一种导弹曾经被普京总统提起，被俄罗斯官媒大量宣传称为超级武器。在去年的军事演习中， 俄罗斯首次用运输机将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系统运抵康特空军基地，导弹发射车和其他的系统然后进行开抵到离天山山脉不远的一处演习中完成了发射演练。俄罗斯在吉尔吉斯伊塞克湖的海军基地在前苏联时代曾经被用来研制各种先进鱼雷。伊塞克湖位于天山山脉的另一侧。吉尔吉斯的一些活动人士说，被公众较少提到的这一处俄罗斯海军基地戒备森严，那一度被大片大片的铁丝网包围，公众不知道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吉尔吉斯当局和俄罗斯在这个基地租赁等问题上的合作非常不透明。当普京抵达时，两名吉尔吉斯活动人士前往俄罗斯，在比什海克的大使馆门前抗议，他们手举标语称普京是杀人犯、占领者和侵略者，他们同时要求俄罗斯从伊塞克湖撤走军事基地。名叫卡雷姆·沙科夫的这两名示威活动人士是夫妇，他们的老家就在伊塞克湖畔。卡雷姆·沙科夫说，伊塞克湖景色美丽，那里的大自然使人陶醉，但是那里却被大片的铁丝网包围，当地人更加不允许接近俄罗斯基地。两国这一次还签署备忘录，俄罗斯将加入中国新疆、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三国铁路项目。吉尔吉斯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中的一站，苏联解体后就开始讨论的从新疆兴建经吉尔吉斯到乌兹别克的铁路，能够将中亚铁路网和中国相连，但与中国的铁路轨距不同，吉尔吉斯使用的苏联和俄罗斯的轨距标准。使用哪一个标准将反映出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博弈以及两国影响力的嚣张。多年来，吉尔吉斯社会很多人担心使用中国的铁路轨距标准，这将更有助于中国在中亚的扩张。吉尔吉斯邀请俄罗斯加入项目中，被认为可借此平衡中国，避免中国全面主宰这个项目。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吉尔吉斯等中亚国家对中国的担心由来已久。
То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небольших по численности насел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 таких как Киргизия, Таджикистан, Казахстан,
库尔托夫说，好似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甚至哈萨克斯坦，这些中亚民族的人口数量都非常少，这些国家社会很自然地会将中国看成是一个威胁来源。这种的恐惧心理长期存在，一直没有消失，偶尔就能够表现出来。吉尔吉斯目前是中亚地区借中国债务最多的国家，因此担心会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中。吉尔吉斯今年年初曾经爆发了多宗的民众示威，抗议中国威胁，以及一些吉尔吉斯人被关入新疆的再教育营。吉尔吉斯后来还派外交官前往新疆，但吉尔吉斯领导人表示，类似示威是在挑拨和破坏和中国的关系。总统热恩别科夫说，在新疆的吉尔吉斯族人都是中国公民，吉尔吉斯没办法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他还感谢中国对吉尔吉斯所提供的各种帮助。俄罗斯对吉尔吉斯社会的这一些反中国情绪非常关注，消息部很快发表长篇报道，详细介绍分析这些抗议活动。报道说，这些抗议活动虽然参加的人少，规模不大，但却能在吉尔吉斯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同情与共鸣。俄罗斯与吉尔吉斯高层今年互动频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没多久之前访问了吉尔吉斯，总统热恩别科夫随后访问索契会晤普京。吉尔吉斯驻俄罗斯大使二月份表示，有可能在吉尔吉斯南部再开设一家新的俄罗斯军事基地，但后来没有下文。在这一次普京的反问活动中，公开报道中亦都没有提到这个的计划。吉尔吉斯亦被认为是中亚地区最亲俄罗斯的国家。媒体说，在普京访问中，吉尔吉斯领导人承诺将继续推行亲俄罗斯的政策。在俄罗斯的吉尔吉斯，劳工移民回家汇款目前是吉尔吉斯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移民亦都被克里姆林宫当成工具对吉尔吉斯施加影响。 俄罗斯呢一次宣布大赦喺俄罗斯嘅非法吉尔吉斯移民，同时简化吉尔吉斯人加入俄罗斯国籍嘅手续。俄罗斯仲宣布向吉尔吉斯提供$3,000,000嘅无偿援助，更多嘅军人同学生将前往俄罗斯受训留学。吉尔吉斯总统热恩别科夫话，佢嘅国家同俄罗斯冇任何分歧，双方嘅盟友关系而家又升到咗一个新嘅水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种植油菜籽嘅务农季节即将嚟到，但系加拿大嘅农民却忧虑重重。中国已经停止从一啲加拿大公司入口油菜籽，虽然官方以检疫出有害生物为由，但系加拿大普遍认为此举系对去年年底华为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孟晚舟喺温哥华被捕嘅报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报道。
杜鲁多政府考虑派遣代表团前往中国，亦都有观察人士建议加方应该向国际贸易组织提起诉讼，但他们承认加拿大的选择有限，这一场纠纷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加拿大贸易部长卡尔3月28号星期四表示，他会考虑一切的选项，但首要任务是从中国获得任何违规的证据。卡尔说，所有的选择都摆在台面上，他们希望首先在证据层面解决这个问题。加拿大正在考虑派遣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去调查投诉的科学性。卡尔说，如果没有证据，他们就会采取其他的措施。加拿大约 90% 的油菜籽生产都用于出口。中国是加拿大油菜籽最大的买家。2018年加拿大向中国出口油菜籽价值27亿加元，合20亿美元。超过紧随其后的三大油菜籽市场，日本、墨西哥和欧盟的总和。不过中国三月以检疫出虫害为由，限制了从威特法和理查森国际这两家加拿大农业综合企业的进口。卡尔表示，加拿大官员在中国投诉前后都对货物进行了测试，没有发现任何违规行为。行业组织加拿大油菜籽理事会上个星期表示，近几个星期油菜籽价格下跌了 10%， 中国进口商目前不愿意购买加拿大的油菜籽。目前贸易争端爆发的时机亦是一个挑战。行业组织加拿大油菜籽理事会公共事务副主席伊拿斯对美国之音说，大多数农民已经做好了播种准备，油菜籽通常在5月播种，9月底到10月初收获。伊拿斯说，加拿大油菜籽业非常担忧而家的情况，农民为他们将要种植的作物制定了好几个月的计划，很多人在去年10月就已经买了种子。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的决定是出于政治原因，他们担心油菜籽已经成为美国和中国地缘政治冲突的牺牲品，这个使加拿大陷入了两难境地。去年12月加拿大根据美国官员的引渡要求，在温哥华机场拘留了中国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长孟晚舟。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低点，美国官员称孟晚舟和华为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中国表示，加拿大如果不释放孟晚舟将面临严重后果。自孟晚舟被捕以来，中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逮捕了两名加拿大人，并且以在中国贩毒的罪名判处第三名加拿大人死刑。三月较早时候，加拿大表示将继续为孟晚舟举行引渡听证会，目前孟晚舟正在温哥华取保候审。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朴对美国之音说，此举目的在向加拿大进一步施压，要求释放孟晚舟。赵朴说，中国政府正在向他们传达一个讯息，如果你不想释放孟女士，你将付出代价。有足够的先例证明中国会使用经济手段推进其政治和外交政策目标。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民主倡导者刘晓波后，中国以品质不合格为由停止进口挪威三文鱼。两年后，因为南中国海的领土纠纷，中国以健康的原因限制从菲律宾进口香蕉。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经济学教授比尤利对美国之音说， 与检疫相关的贸易纠纷通常耗费数年才能够解决，届时伤害已经造成。尤比利对美国之音说，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允许这一类的限制，但解决问题需要时间，这些限制可能被用作带有政治动机的贸易限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一直小心翼翼，不愿将孟晚舟的被捕与油菜籽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但他表示他正在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可能会向中国派出一个高级代表团。不过如果中国的唯一目标是释放孟晚舟，杜鲁多目前没有权力这样做，孟晚舟的引渡程序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试图通过政治的手段来阻止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法律合作是不明智的，因为两国之间有引渡条约。斯蒂芬斯说，如果没有可能支持或者不支持美国引渡请求的司法裁决，这个是释放孟晚舟不可能发生的。无论中国对加拿大施加几大的压力，政府现阶段都不可能介入司法程序。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拉脱维亚准备立法禁止在公众活动中穿着苏联红军和德国纳粹军服，相关法律很可能在每年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活动之前通过。同时在是否拆除首都市中心的一组象征苏联名叫胜利的纪念碑和塑像的问题上，这个波罗的海国家亦都在激烈争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对的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拉脱维亚议会正在辩论一项法律草案，禁止人在公共活动中穿着极权专制政权的制服，包括苏联红军军服、苏联秘密警察内部部队军服和德国纳粹军服。由于目前没有人穿着纳粹军服，这项法案因此都被评论解读为主要针对前者。红军军服被当地社会认为是苏联占领的象征。此外，当年苏共斯泰林政权将波罗的海国家的几十万民众驱逐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时，这些行动多数由苏联秘密警察的内务部队执行。内务部队更加参与了针对当地不满苏共政权统治人士的镇压，内务部队军服因此能够使当地社会联想到苏共政权的迫害。提出这项法案来自议会主要大党民族保守党联盟的议员斯洛纳说，法律涉及在游行、集会、示威、聚会和会议等任何公共活动中都不准穿着专制政权的制服，违法者将被罚款700欧元。斯洛纳说，苏联红军是占领军队，身着苏联红军军服以及秘密警察内务部队军服的人对拉脱维亚人民从事了犯罪行动，包括民族灭绝、杀人和发配流放。正因为如此，在公共活动中穿着这些军服无法令人接受。拉脱维亚议会下属的人权与社会事务委员会上个星期已经第二读通过这项法律草案，这项法律被非常看好，能够赶在胜利日前在四月份获得通过。这个意味着在今年的5月9日二战胜利庆祝活动中，那些参加者很多是当地的俄语系居民，他们将无法好像过去那样身着红军军服游行，或者穿着红军军服去纪念碑和塑像前献花。和其他一些东欧前共产党国家一样，拉脱维亚几年前亦立法禁止在公开场合展示象征共产主义的红旗、镰刀和锤子、苏联国徽以及象征纳粹法西斯的标志，但是相关禁令这一次扩大到苏联红军军服还是首次。拉脱维亚的邻国虽然目前并没有公开禁止穿着红军军服，但是在一些公共活动中普遍遵守的不成文规矩是并不欢迎穿着红军军服。拉脱维亚立法开了先例，其他前共产党国家亦可能会受影响仿效。俄罗斯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普京当局肯定会利用自己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攻击这些国家，而且与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正好相反，红军军服等共产主义标志在俄罗斯现在越来越盛行。彼得罗夫说，波罗的海和一些前东欧共产党国家禁止军服和共产主义标志的举动不会令人意外。他说，
сталинская диктатура подавляла по большей части свой народ, ну и, конечно же, после войны и народ.
彼得洛夫說, 斯泰林的專制制度將更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迫害本國人民身上, 除此之外, 蘇聯的一些鄰國, 特別是波羅的海國家, 的確深受其害, 蘇共和納粹這兩種體制, 從統治方法, 對鄰國的侵略等都很相似。 今年亦是二戰爆發同著名的蘇德秘密條約，亦就是瓜分東歐的莫索托夫同里賓特洛普協定簽署80週年。這項協定簽署後，納粹德國同蘇聯從前後進攻波蘭，波蘭亡國。接下來蘇聯紅軍佔領了波羅的海三國。 在拉脫維亞的鄰國愛沙尼亞，上個月開始拍攝一部講述蘇軍1939年佔領波羅的海國家的影片，而同時拉脫維亞社會亦圍繞是否推倒一組紀念碑同塑像展開激烈爭論。這些紀念紅軍在二戰中勝利的建築，位於首都里加市中心的勝利公園內，他們在上世紀80年代落成，被認為是蘇聯時代的標誌和象徵。 支持同反對雙方目前都徵集到法定的超過10,000個簽名。支持推倒這組建築的活動組織者波利斯說，他們象徵蘇聯對拉脫維亞的非法佔領，拉脫維亞首都應該清除任何共產主義的標誌。波利斯說，蘇聯佔領比拉脫維亞人民造成巨大傷害，不推倒這組象徵邪惡的建築，等於是朝拉脫維亞人面上吐唾沫。 他說這組建築同二戰的聯繫已經越來越少，他目前已經變成克里姆林宮，出錢支持當地的一些政治勢力從事宣傳和活動的場所。拉脫維亞擁有很大的俄語系居民聚居區，首都里加同其他大城市的人口組成中，俄語系居民佔據了相當大部分。反對推倒這組建築的人亦以俄語系居民為主。愛沙尼亞幾年前曾經將首都塔林市中心的蘇 軍戰事紀念碑移走，當時曾經招致俄羅斯的憤怒反應。立陶宛獨立後，同樣將首都維爾紐斯市中心的一處二戰蘇軍統帥的塑像返還俾俄羅斯，在原址上樹立咗立陶宛國歌歌詞作者同立陶宛民族詩人嘅塑像。 俄羅斯官方話，拉脫維亞打算禁止紅軍軍服嘅舉動，標誌住當地新納粹主義正在抬頭。 俄羅斯強調，蘇聯紅軍絕對不似嗰啲國家所講嘅係佔領者，而係解放者。最近幾年嚟，俄羅斯總係對嗰啲挑戰佢嘅二戰官版歷史解釋嘅舉動激烈回應，指責批評者想篡改歷史。俄羅斯喺相關領域亦同中國正在密切合作，並互相支持。兩國最近幾年都大力推動自己對二戰歷史嘅官版解釋。
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话从莫斯科法尼报道。一位藏人电影导演、前政治犯上个礼拜喺日内瓦获颁2019年勇气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出席第11届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的25个国际人权组织，将这个殊荣授予顿珠旺清，表彰他以非凡的勇气捍卫自由、民主同普世人权，使世人受到激励。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一部名叫《不再恐惧》的纪录片问世。这个第一次有上百位中国境内藏人出现在镜头前，讲述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他们的无望与挫折，表达对达赖喇嘛重回西藏的 渴望。纪录片在北京秘密放映时，影片的拍摄者时年34岁的顿珠旺清已经失去自由。这个青海藏区农民家的儿子被人套上头套，绑上手铐、脚镣，送入拘留所。第二年，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判处他6年徒刑，还几次拘捕了他的朋友协助他拍摄影片的僧人久美戒躁。 2017年底喺獄中遭受酷刑，出獄後依舊被嚴密監視嘅頓珠旺清流亡美國。喺2018年嘅一次採訪中，佢對美國之音話：佢深知拍攝咁樣一部影片嘅風險。佢話佢100%確定佢會坐監，佢唔相信中國嘅法律。佢生長喺呢度，清楚嘅知道過去50年嚟共產黨嘅策略。當佢拍《不再恐懼》呢部紀錄片時，佢亦話俾佢嘅受訪者知道，佢哋可能會坐監判刑挨打。 但是他们说如果他能够将这些录像带交给达赖喇嘛，他们就不会有丝毫遗憾。3月26号星期二，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为顿珠旺清颁奖。他说很荣幸在藏人抗议北京统治60周年之际，能够将这个奖项授予他亲爱的藏人兄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中大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对两国达成贸易协议谨慎乐观。美国电信公司援引中国 5G 威胁推动并购。东南亚国家选择华为 5G， 美国警告。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在美中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的时期，谈判代表继续努力达成协议之际，美中两国公司的一些高层管理人员对未来的贸易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但是对商业关系是否会恢复到公开贸易战之前的状态持不同的看法。美国全国贸易委员会和非牟利组织 C-18 星期五发表就目前贸易谈判对部分美中高层管理人员的问卷调查报告。报告说超过3/4的受访者都认为目前的谈判最终会就贸易问题达成部分的协议，但他们担心美中贸易协议没办法解决所有的主要问题。未来道路坎坷，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高层管理人员比美国高层管理人员更为乐观。在美中两国 5G 竞争加剧之际，两家美国无线电信营运商正利用对中国的威胁的担忧，试图说服监管当局允许他们合并。美国通讯公司 Sprint 技术主管约翰索表示， Sprint 和竞争对手 T-Mobile 的成功合并将会有助美国减轻中国在 5G 占据主导地位的步伐。他在星期四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写到，在 5G 竞争中，中国仍然是明显的领导者，拥有很多关键的优势。多份独立报告显示，如果不采取积极的行动，美国将无法胜过中国的进步。美国承认很多国家并未听取美国有关允许中国科技公司华为构建下一代高速无线网络 5G 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的警告。这种趋势在东南亚尤为明显，即使是美国的盟友亦都在同华为合作，并在未来几年推出 5G 网络。在2月，泰国在春武里启动了华为 5G 测试网络。泰国当局表示，华为 5G 服务比较便宜，抵消了网络安全的潜在担忧。而在菲律宾，奇幻球电信公司正在同华为合作推出全国 5G 网络。在马来西亚，该国领先的通讯和数字公司 Maxis 与华为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合作和加速 5G 的发展。台湾外交部星期六在他的官方推特上声援因批评习近平而遭到打压的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许章润去年7月发表文章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习近平正到将中国带回到去封闭专制的政治中。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许章润亦都因此而遭到撤职、停课等处罚。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以中国使用的简体字发表推文，说我赞赏那些有勇气声援许章润教授的学者，我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印第安纳大学决定关闭印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里校区的孔子学院。代表该州的联邦众议员称赞，说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正到觉醒，用行动抵制中国政府的海外渗透。中国当局拒绝讨论一名意见人士的判决，坚持认为他的案件细节是国家机密。这一名意见人士有望成为西藏服刑时间最长的政治犯。西藏流亡议会成员上个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现年57岁的洛迪加措的案件。流亡议会说，洛迪加措较早前因两项罪名被判23年徒刑，这次又被判处18年的徒刑。 但当被要求证实判决的细节时，西藏自治区喇曲县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名官员却拒绝了。英国一间公司这个星期在纽约成功进行了 3D 立体列印个人飞行器的试飞，包括起飞和降落。驾驶员罗杰斯星期三在美国退役航空母舰无畏号博物馆附近穿着这套飞行服跳跃了几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第27届环境电影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第27届华盛顿环境电影节上，超过100部电影在25个地点放映，其中很多影片关注人类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指出已经出现的恶劣天气现象，譬如是海平面上升和生物多样化的消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卢发自华盛顿报道。
Humans go from being participants in the whole Earth to being a dominant feature.
人类从整个地球的参与者变成了地球的主导。人类世是在第27届华盛顿环境电影节上放映的100部电影之一。这部纪录片展示了人类对地球的影响。
It is such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way the Earth is behaving that we need to communicate that as powerfully as possible to everybody.
纪录片《人类世》。这个是地球运行方式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我们需要尽可能的强烈的和每一个人沟通。欢迎来到索多姆，亦都相似的记录了世界上最大加纳电子垃圾填埋场，垃圾场之中充斥着有毒烟雾，在这里成千上万的电子设备被儿童和青少年拆解，在鲨鱼海洋灭绝中。已故电影人罗伯斯图尔特展示了非法捕鱼如何威胁到鲨鱼的生死存亡。
We're killing up to 150 million sharks a year.
电影《鲨鱼海洋灭绝》，我们每一年捕杀多达 1.5 亿条鲨鱼。鲨鱼现在被重新命名，并作为人类的食物、宠物食品、牲畜饲料，甚至用于化妆品。我们依靠其他的物种生存，一旦鲨鱼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就相当于移除陆地上的生命赖以生存的部分框架。在地面作战中，加拿大电影制作人安德鲁·尼斯克提出了关于化学物质影响健康的问题。这些化学物质用于维护绿色、冇杂草的高尔夫球场、草坪和操场。尼斯克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这部纪录片因何而来，当时他正在寻找父亲患癌的原因。他的父亲是一名狂热的高尔夫球手，死于非霍奇金氏淋巴瘤。
Glyphosate, Roundup is one of those brand names of the chemical.
安德鲁·尼斯克说，因为草金轮，而年年春除草剂就是含有这种化学物质的品牌之一。尼斯克说，到目前为止，两名与非霍奇金氏淋巴瘤作斗争的原告赢得了针对除草剂年年春制造商的数百万美元的裁决。
People are waking up to the fact that what is being put on lawns and parks and gardens are not benign.
尼斯克说，这个是一个有趣的分水岭。公众开始意识到，草坪、公园和花园上的植物都不是有利于健康的。电影制片人本马斯特斯沿住美墨边境的格兰德河，长途跋涉1200英里。边境墙边考察场对环境和当地牧场主的影响。
Is the border on the river, or is the border at the wall?
河流与长城，牧场主一，边界是在河上还是在城墙上？
Without the water, we can't operate.
牧场主二，没水，我们没办法耕种运作。
We need strong borders. We have to stop drugs and crime and criminals and.
关于边境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我们需要强大的边境。我们必须制止毒品、犯罪和犯罪分子。我们必须制止所有这些高墙能够阻止的事情。河流与长城制作人马斯特斯对美国之音说，沿住格兰德河，特别是在下游修建一埲墙，将切断很多被困在河一侧的动物的水源供应，而且还会改变这个地区的生态构成。
They're building it through some national wildlife refuges and a bunch of really.
他说，他们是在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来建造的。 这个是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栖息地，是鸣禽、蝙蝠、蝴蝶迁徙的主要通道，所以从局面来看，在这个地区建墙会造成了相当大的栖息地损失。随着火灾季节的临近，阿力克斯·贾布伦斯基的纪录片《荒野》大受欢迎，他记录了荒野消防员长时间的拖运设备和攀登山脊灭火过程之中的艰苦训练和他们之间的联系。为了拍摄这部的纪录片，贾布伦斯基必须和其他的人一起训练并取得消防员执照。
You hear about the fires, but you don't necessarily hear about the firefighters until someone dies. And so I was really interested in the idea of like, well, what are these guys really like?
荒野电影制作人阿力克斯·贾布伦斯基说，你听讲过火灾，但是在有人死亡之前，你不一定听讲过消防员。所以他真的很感兴趣这些人到底是怎样的人，以及我们能否在新闻里面讲一个关于火灾的故事。如果大家看到野火的镜头，你会停下来想一想那些真正在和野火浴血奋战的人。美国之音记者普鲁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美国太空总署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格陵兰岛的一座大型冰川正度再次扩张。这座冰川曾经是地球上萎缩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但这个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消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报告发现，格陵兰岛的雅各布港冰川不单止是没有消融，太空总署的哈泽达尔表示冰川仍然在扩张。
Between 2016 and 2017,
美国太空总署的哈泽达尔就是说，从2016年到2017年，在美国太空总署的两次单独的空中任务当中，他们发现冰川前端附近增厚了30米，这个几乎是在一年内增高了100英尺。2017年到2018年之间亦都是这样。令人惊讶的就是，自从2012年以来，由于气候变化，冰川每年稳步后退 2.9 公里，但是在过去的两年当中，它一直在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原因是什么呢？太空总署的科学家表示，这个可能是因为格陵兰岛西海岸冰川和海洋交汇的迪斯科湾出现了暂时的降温趋势，较冷的水使到冰川再次生长。
What the measurements in the field where this glacier is have demonstrated is that
伦敦帝国学院的西格特表示，在峡湾的冰川测量结果表明，冰川消融的时候海水相当是温暖，是由来自海洋的温水供应。冰川开始变厚的时候，这种温暖就不复存在。这个并不是说海洋是没有变暖，只是说从海洋到冰川表面的热量转移已经是停止了。需要明确的就是，参与这项研究的科学家都强调，这个并不意味着气候变化是无发生，气候变化无庸置疑。格陵兰冰盖住整体仍然是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融化，但是这个亦都表明海水吸收了地球大部分的多余热量，在冰川融化当中发挥的作用比之前以为更大。
On the long run, it's actually bad news because we demonstrate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美国太空总署的哈泽达尔说，从长远来看，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这个研究证明了这个冰川以及格陵兰岛的其他冰川对海洋的变化是有多少的敏感，特别是对海洋温度有很多的敏感。研究表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海洋温度总体上不断稳步上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海文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嘅年月里边，新技术改变咗美国，技术进步使几百万人有可能改善佢哋嘅生活，亦俾美国社会带嚟巨大嘅变化。这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20世纪20年代美国发生的技术和社会变革。 一啲最重要嘅变革系汽车同无线电带嚟嘅。嗰阵时，美国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汽车，车价足够低，以至于好多美国人都买得起车。而另外，汽油价格亦低，呢个使到美国人获得前所未有嘅行动自由。汽车使美国人出行变得更容易，而卡车使运送货物变得简单。咁样，好多美国人同公司离开咗挤拥吵闹嘅城市，搬到开阔嘅市郊。汽车使美国人居住得更加分散，而无线电就使美国人之间嘅联系更加紧密。大广播公司可以向好多电台同时播放同样嘅节目。好快，住喺各地嘅美国人就开始收听同样嘅嘢。大家因为同一个笑话而哈哈大笑，唱同一首歌，收听同样嘅新闻。俾美国人生活带嚟重大变化嘅另外一个发明就系电影。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喺19世纪末20世纪初嘅时候就开始制作短片。1903年嘅《火车大劫案》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讲述完整故事嘅电影。1915年，戴维·格里菲斯拍出咗《一个国家的诞生》，这是一部时间长、内容严肃的电影。20世纪初，美国很多城镇里面都有一家电影院，很多美国人每个礼拜至少去看一次电影。电影工业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人或者不知道政府官员的名字，但是对电影里面每个男女主角的名字就了如指掌。电影很有意思，使人暂时逃离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同时电影亦是重要的社会力量。美国年轻人努力模仿他们在电影中看到的东西，梦想去远方，开始完全不同的生活。一个农场的年轻人可能会想象自己是浪漫英雄道格拉斯·范彭克，或者喜剧明星卓别林；而一个城市小姐可以幻想自己是美丽勇敢的玛丽·碧克福。富裕的家庭和贫困的家庭看同样的电影，他们的仔女同样憧憬成为电影明星。这样，银行家的仔和工人的仔就有了共同点，生活在美国各地的人亦有了共同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美国人仲开始阅读同样的刊物，出版业学习汽车制造业的一些大规模生产方法，开始增加杂志的数量，并在全国各地卖同样的杂志。其中拥有最多读者的一本杂志是《星期六晚报》。1902年时，该报每星期能够卖出大约30万份，二十年后每星期销量超过200万份。各地的美国人通过全国发行的报刊杂志获得同样的信息和建议，但是这些信息并不全部都是正确的，这些建议并不总是好的。即使是这样，他们带来的结果和无线电广播类似，那个就是美国社会的一些部分变得更加相似。美国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追求同一种生活。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的其他产业亦仿效汽车业，用流水线技术来生产产品。人发现生产大量产品能够降低每件产品的成本。其中一个采用这种生产方式的公司是 A&P 茶叶公司。这间公司是美国最早的大型副食零售商之一。人在 A&P 的一个店里面就能够买到牛奶、肉、面包、罐头水果和蔬菜等各类食品。这样采购变得简单了，人不用再走到不同的商店买不同的食品。1912年时， A&P 在美国拥有400家零售店，大约10年后零售店超过11000家。 A&P 能够大批量的买入商品，然后以很低的价格卖出。大规模生产亦进入到制衣业，人开始穿着制衣厂生产的成衣，而不是家人或者当地裁缝缝制的衣服。没多久，在各个地方都能够看到同样款式的衣服， 大規模生產消除了以前區分不同美國人的一些差異性的東西，譬如由於衣服價格下降，窮人亦能夠買得起很漂亮的衣服，這樣單看一個人的衣著就不再那麼容易判斷出他是有錢人還是窮人。醫藥研究方面亦取得了重大進步，而這個引發了社會變革，醫生和科學家在防止疾病方面取得了新進展，大部分美國人的壽命都延長了，比如1900年美國人的平均壽命是49歲，但是到了1927年平均壽命已經達到59歲，這是因為醫生和科學家發現了防治結核病、傷寒、白喉和流感等疾病的更有效途徑，黃熱病和天花亦不再能够威胁人的生命。一种新开发的药物是胰岛素，用来治疗糖尿病。人造胰岛素给糖尿病患者提供患者自身无法产生的胰岛素，从而将患者的死亡率从 70% 减少到 1%。 医生和科学家还发现了维他命对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他们能够治愈一些因为缺乏维他命而产生的疾病。这样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人过上比自己父母好得多的生活，人的工资亦都比过去高，而每日的工作时间比过去短，他们住在更好的房屋，使用节省人力的家用设备，他们可以开车翻工，放假的时候可以带全家出去旅游。人得到比父辈更好的教育，穿上更好的衣服，吃更健康的食物。1920年代的普通美国人有更多时间参加体育和娱乐活动，他们喜欢听广播和看电影，并能够了解更多的国家和世界新闻。在一战结束，时间进入20世纪20年代时，对很多美国人来说，生活是美好的。但是这种生活远远不是完美的，很多美国人并没有这种改善生活的机会，美国黑人还正在遭受种族歧视，社会依然给他们公民权利，妇女亦没有平等的权利，譬如他们没有投票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爆发了最严重的公众仇恨事件，很多人强烈反对工会和左翼人士，担心民主会受到威胁，而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对付所谓的政治极端分子，很多这种指责都是不公平的，很多无辜的生命受到伤害。我们将在下次的节目之中为你介绍。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上完堂之后呢，就在戏院门口就商量究竟看什么电影。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第一个就是 Eye Candy， 而另一个就是 Basilium。
我想看 Troy， 听说这套戏很好看。
啊、I don't know， 李华， That movie looks like it's nothing but eye candy。
蛤？你说那套戏是什么话？Eye candy? Candy 不是糖吗？嘿，这套是关于古希腊的电影，跟糖有什么关系啊？
I said it's mostly eye candy. E-Y-E. Eye. C-A-N-D-Y. Candy. Eye candy describes something that looks really good, but does not serve a useful purpose.
哦，你说的是 eye candy. Eye candy 是比喻某些东西，看起上来虽然好，但是就不实用的。诶，那不是好像我们中文里面时时讲的华而不实吗？
That's right. In a movie, fancy special effects are just eye candy.
是啊，现在很多电影都可以靠电脑制作的特技场面，看起来很花巧，其实电影本身一点意思都没有的。但是 Larry， 你知不知道 Troy 这套戏是 Brad Pitt 做的吧？
Well, in this case, the eye candy is Brad Pitt.Maybe that's the kind of eye candy you like to see, but I sure don't want to see it.
Come on, Larry.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会喜欢这套戏的。你喜欢战争场面，我就喜欢看 Brad Pitt.
Aha, you admit it. You just want to see this movie for the eye candy. You just want to gawk at Brad Pitt.
什么话？说 Brad Pitt 是 eye candy? 太不公平了。他不单止漂亮，而且演技都是一流的。又是这套戏的主角，怎可以说他华而不实呢？
Fine, fine. Brad Pitt is more than just eye candy. Still, I'd rather see something else. Like that science fiction film I was telling you about. That's the kind of eye candy I want to see.
你要看那套科幻片啊？我看这个真是名副其实的 eye candy 啊。
You know, Li Hua, we've been standing here trying to choose a movie for 15 minutes.Why don't we forget about seeing a movie today? There are a bazillion other things to do in this city.
是啊，我们在这里都站了15分钟了，还没决定到看哪套戏。那如果不看戏，我们做什么啊？你说有Brazilian 的事可以做。诶，Brazilian 是不是个数字来的？
I said there are a bazillion other things. Bazillion. B-A-Z-I-L-L-I-O-N. Bazillion.Means a lot. It's supposed to sound like a billion or a zillion, a large number, anyway.
没错 ，Brazilian 听起上嚟好似 billion 或者系 zillion. Billion 系十亿 ，zillion 系千千万。原来 Brazilian 系好多好多数唔清嘅意思。Okay, Larry， 你话我哋有 Brazilian 嘅事可以做，咁你讲嚟听下好嘛
？Well, there's an outdoor rock concert this evening, not far from my place.And the museum is showing a new exhibit of ancient bronze work today.
我唔想听乜嘢摇滚音乐会，博物馆嘅古青铜器展览可能更有意思。诶 ，Larry， 我仲系有啲唔清楚 ，Brazilian 呢个词可唔可以好似用具体数字咁用噶
？Yeah, pretty much. For instance, I'm not sure that today is a good day to visit the museum.There will be a bazillion people there on the opening day of that exhibit.
没错，开始第一日肯定好多人，咁我哋第日再去啦。你唔系话有 a bazillion other things to do？ 你头先讲咗音乐会同博物馆啫。
There's a bazillion bars along this street. We could go hang out in one while we decide what to do next.
咦，呢条街上面嘅酒吧系好多，不过而家先至下昼三点几，我唔想去酒吧。
Well.Let me think. Sometimes when you have a bazillion choices, it's hard to make a decision.
得了得了，讲咗咁多选择，反而好难决定。我话仲系睇戏啦。诶 ，Troy 仲有几分钟就开场啦，你肯定唔想睇啊
？Look, we've discussed this a bazillion times. That movie is nothing but eye candy for girls.
哎呀，你真系啊！你唔睇咁，我自己睇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eye candy， 意思咧就系华而不实嘅事物。咁李华学到嘅另外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Brazilian， 就相当于中文所讲嘅多到数都数唔清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